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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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昨天跟大家讲过这个第五个偈颂，就是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视为最吉祥。这个吉祥经总共有十一个偈颂，前面五个偈颂是由外及里，推己及人，就是我们这个获得吉祥的因素啊是很多的，外在的这个环境、人际关系、与人相处，要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同时呢自己也要有正确的行为和掌握的能力，就各种能力。自心如果不能产生吉祥的这些行为，这些表现，想完全靠外在的神灵来保佑，或者靠其他的人来使你获得快乐，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内心没有幸福感，无论外界多少的幸福，你也享受不了幸福的感觉。那么如果只懂得自己幸福，而不管身边的人，你的幸福，你的吉祥早晚也会失去。所以由外及里，要推己及人，在前面的这个半部啊吉祥经这五个偈颂，后面的六个偈颂呢是指断恶行善，转凡成圣，这是整个佛法的修学的脉络。那我们看这个吉祥经也是按照这个脉络来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的恶行、负面的情绪和状态，如果不能消除，不能改过自新，这个人就是没救的。因为他的生命只是走下坡路，只是随着这个轮回的业在那里流转，自己又不能接受这个生命产生的各种负面的情景，如果你能接受了，那你就需要有改恶向善承担的能力，要有担当的勇气才能够接受。所以改恶向善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脆弱的力量换成坚强的力量。所有恶业行为的人，他的内心都是脆弱的，他的生命力非常脆弱。比如脾气很暴躁的人，大家都怕他，以为他很厉害，事实上他内心很脆弱。因为他脆弱，因为他忍不住，也因为他承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一些不好，所以他要爆发。事实上是他很脆弱，越脆弱呢，他的生命就越堕落。所以嗔恨心重的人为什么是地狱？他越脆弱他就越堕落。那么贪欲心的人为什么是恶鬼呢？ 这贪欲心的人，他的生命也很脆弱，老是把已经拥有的当作很糟糕的状态，看到别人什么都好，什么都想要，就这种对外界的依赖太强烈的，它实际上就是产生贪欲的心态。所以贪欲也是三恶道的行为，也是一种堕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要把不良的行为习惯改过来。其实行为本身没有一点是良与不良的，行为本身没什么良与不良的，它只有你的生命是不是变得脆弱了，变得没有依靠了，靠不住了，自己站不住了，那么这些呢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善和恶。我们人也不愿意受别人伤害，那么如果你觉得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伤害可言了，那就像这些祖师大德，像深造大师，他能够迎头向白刃，犹如掌春风，这样子的一个心境。那么如果佛菩萨跟他都一样，都有这种境界，那么杀人放火各种行为没有伤害别人的时候，他就不是恶行。但你杀人那个人，他跟虚空一样，跟稻草人一样，迎头向白刃，犹如掌春风，彼此没有贪欲的心，也没有嗔恨，脆弱的心，这些行为本身其实都没有什么错的。错就错在我们凡夫被这些行为困住了以后，他一定会痛苦，一定会难受，一定会仇恨，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众生的难受。所以在佛法中，一切法都是佛法。维摩经跟诸行无常经都讲过，淫欲即是道，称法以复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就你生命中啊，所有的表现它都是佛法，关键是我们看不清楚。比如说我们的当下其实就已经很好，但是很多人在现实的人生中有吃有穿有住，他就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宁，就对自己的内心啊，没有那种真正去享受到生命美好的这份能力。所以这个不吉祥是从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情况来看的。当你觉得不能接受的时候，这个不吉祥的征兆就出来了。所以当一个人他对自己产生厌恶，对身边的环境产生厌恶的时候，他的生命的不吉祥的征兆就出来了。我们人可能有时候表现的还不是特别清楚，那天人就表现最清楚了。天人他在享受幸福快乐天人之乐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不良的征兆出现的，没有厌恶，他对谁都不会生气，因为他看什么都好，完全没有任何的嗔心出现。但是有一天他开始出现讨厌了，厌恶的情绪出现了，就是天上的五衰相现前。五衰相现前就是只有七天他的天福就消尽了，灯这个油尽灯灭，从天人要掉下来了。那他开始坐在法座上非常开心，身边的那些天女啊，其他的眷属啊，跟他在一起也非常的快乐。但是当他五衰相现前，他自己不乐意坐自己的法座，对自己的身体也感觉很臭很难闻，然后身边的人完全就离开他了。这个衰相现前，这就不吉祥的征兆，那他的福报就开始消尽了。所以改恶向善是把我们内心中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不愿意承担的这种脆弱的心态呀，把它转换过来。我们看经文第六个偈颂：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坚不移，是为最吉祥。那这就是改恶向善的开始，就是从恶业的这个力量来说，它事实上是推向我们走向生命的下坡路的 这个叫恶。善呢，它推向我们走向上善道，或者是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的。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善恶是完全很好判断的。如果你从行为上看，有时候还是挺难判断。比如说老师教育这个学生呵斥，这个呵斥大声的骂人，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听起来总是带刺的，总是不舒服，那忠言总是逆耳的。但是呢，如果他听了有信心的人，或者你有这份职责，他能相信你听了以后他改过自新，早下上道了，诶，你这个呵斥还是对了，也没什么错。但是你呵斥了以后，如果他想这个人这么坏还骂我，我跟他没完，我要就跟你谈对着干，那你这个法不对机啊。有时候反而呢，因为这样的行为让对方让别人遭了恶罪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看自己或者帮助他人有没有使自己的生命境界更加的提高，有没有让其他的众生受到更多的伤害。如果是对自对他都不利的，或者呢自己受到了伤害却能够成就他人，自己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种伤害，这个时候综合起来啊，最后佛教讲因缘果报，其实真正的结果还是看这个果报，就终极的结果对你生命的总体影响是什么。虽然我骂你是件坏事，但是呢，如果骂你我也很难受，你也被骂的也很难受，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好，这个骂就是恶行，就是不好的。如果我骂的是很难受了，发脾气了，但是呢对方好了，他确实看到对方由于你的骂你的这个行为让他变得更加的向上了，那么我付出一点代价也不要紧，综合的结果是好的。所以这个从空间上从时间上这两个角度做综合的判断，才知道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空间上就是我和你，我和他，我在这个空间上，我在这里，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我在别的地方是有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如果在这里做的对我有利的，对你却不利的，那么有利的情况跟不利的这个结果哪样更多，哪样更好？如果不利的并不是很多，利益更多的人，就像有些人他自己可以把一些像那个袁了凡先生，他把这个行政里面的一些钱拿出来去布施救济更多的人，让老百姓特别开心，那也为政府呢做了好事，他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那从这个财产来说，他是布施，是奉献掉了，减少掉了，但是呢他可以利益更多的人，所以从这个空间来说他综合的结果是好的。那么从时间上说呢，就是我现在得到了好处了，我将来是不是得到好处？现在得到好处一点点，将来好像加倍利息的还给人家，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现在得到一点好处，你将来却要受很大的果报。比如说你现在偷了人家的东西，确实占据了不少便宜，但是你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呢，你还要还给人家，甚至还的过程中你又不愿意，人家也不愿意，人家被偷了以后心情都很难受，那这些新账老账一起算，算的结果呢，你可能不是钱财的问题，你可能人都得下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从时间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结果是错的。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因果啊，有时候也不是直统统的把这个石头扔到那里就放进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并不是每个瓜种下去都能得瓜，每个豆种下去都能得豆的。它种下去以后它要有这个缘呢， 如果我把这个瓜种到那个泥土里面，给它水分阳光，它就长起来了。如果我种下去，不给它水分，也不给它阳光，它怎么长得起来呢？它长不起来。给它水分阳光了，那个水分泥土营养不够，它瓜长得也不行。所以从因种下去的是已经定了，就瓜种下去就是瓜，不会变成豆。因种下去是定的，那个果呢，它不是一定的。果呢，肯定是你种什么因，它得什么果。比如种瓜，它一定是得瓜。但那个瓜得的是好瓜，还是一个普通的瓜，还是一个苦瓜，你要看泥土，看阳光，看水分，看你后续怎么去维护它。那么我们往前看呢，就是过去生我们种下去的善根福德因缘，或者种种恶业烦恼都种下去了，那么我们今生来收这个瓜的时候，收这个豆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收来的到底是甜瓜还是苦瓜就知道。那我们如果是收来的是苦瓜，你肯定就算这个瓜的种子是很好，肯定那个水分阳光里面就带有苦的味，苦的这个因素，你现在收到的就是苦瓜。带有甜的因素呢，你收来的就是甜瓜。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一期的生命有快乐也有痛苦，那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就是过去种子已经种下去，现在我们正在培土浇水来采这个阳光，来使这个瓜怎么去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种种行为，对我们未来的那个瓜长成的那个瓜，它就起到了一个助缘的作用。这个助缘的作用，你说重要也非常重要，你说不重要呢，既然过去的命都定了，你现在你再怎么着，它还是就像我们过去生已经投胎做人了，这一生你怎么着都是个人，你变这就是命，这没办法，已经是人了。但是你现在你说我不想做人，我想做的就是畜生，那你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心思、你的所作所为都像个畜生。虽然有人的躯壳，但是你的内心、你的境界已经是畜生了。那个表面上虽然还是人，实际上他已经是畜生了。甚至有些严重的呢，就是禽兽不如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当下的行为，就你这一生的这个行为给他增加了什么样的力量，你增加什么力量，他就有什么德性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就像这个瓜，你给他打了农药，他农药在瓜里面就会表现出来。你给他增加了一些糖分，那个甜的味道就会增加出来。所以当我们学佛学习圣贤，希望成为圣贤的时候，你不自觉的你的生命中就有圣贤的怀抱，圣贤的这种心胸在你的生命中就会表现出来。如果你想无所谓，吃喝玩乐都可以，反正就这么回事，那么你就是一个吃喝玩乐的这个性质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那它会表现出它相应的这个结果来。所以过去叫因前有因，永远不能知其始。过去的因前面还有因一直生生世世相似相续过来的，那果后有果，永远不能知其中，就你现在种的果将来还有结果。那这个因前有因，果后有果，这中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像是一个相似相续的关系，就因果就是相似相续，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却是一个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就是中道，就既不是断灭，也不是常见，相似就不是常见，就你今天不是昨天，甚至这个念头不是前一个念头。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每一个刹那都是全新的展现，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刹那都是全新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很长时间都是这个老样子了，其实就没有老样子过，就是你每一个念头生起来它就过去了，而且在这个念头当中你的身口意又增加了什么内容，你增加进去这部分 就是在你生命中新加进去的。所以这个唯识有一句话讲叫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就是过去种下去的叫种子，种子遇到了这个生活的缘，它马上又产生现行，就是新的行为，新的行为是种子产生的，种子发芽长出来的新芽，这个新的种子一产生出来，这个现行一表现出来，这个现行马上又成为种子，所以它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没有间断，每一个念头出来了它又变成种子了。所以我们想，你的内心中，你的生命沉淀了多少的菩提种子，沉淀了多少的贪嗔痴吗？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为自己的这个身心行为埋下新的种子，种下新的力量。你现在说我不修行没关系，我休息一下或者躺在那里懒惰一下放松一下，什么都不管，然后脑子糊糊的，糊糊的感觉，那你这个生命中就种下去糊糊的那个种子。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处在无记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提起觉照，没有关照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景象，它的规律，它的前因后果，它的这个因缘果报，这种种他没有去关照，没有去关照呢，基本上就是好像随缘，实际上呢只能随便，就他很随便的就拥有这个生命，然后随随便便的就这么浪费掉了，自己就无法把握，因为规律没有，你把握不住它，把握不住它并不是它就没有规律了，它还是按照它的规律照样的推进。所以相似的意思就是你今天是全新的一天，你这个念头也是全新的一个念头，没有一个念头是停在那里不变的。那有些人说，师父啊，我情绪很糟糕，我很难改变，我你好好改吗？改不过来，念佛念不起来。其实呢这些都是这个脆弱的撒娇耍赖的心态，你也跟自己耍赖，跟自己耍赖不想用功，所以说我念不起来了，我烦死了，你烦死了，你看你说烦死了，说完了这个烦死它就过去了，你下个念头其实就可以不烦，一个念头每个念头它当下全过去。所以这个偶一大师读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读到世界本空，空生大觉，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一下子就恍然大悟，每个事物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它都是自生自灭的，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每个念头，它一出来，它自己就灭掉了，它不需要你灭。就像妄想一样，妄想其实妄想来了，它自己就走掉了，没有一个妄想能留在你的脑子里，一个字都不能留在你脑子里，它全是，只要产生了，它自己就灭掉了。这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我们后面的那个业力太重了，它排得长长长长的队，你一个灭掉，它有千万个在后面等着，所以灭掉又生，生掉又灭，这生生灭灭一直这样子坚持的。所以每一个念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每一天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这个相似的意思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念头不能代表后面的念头，后面的念头也不是前面的念头，这个念头出来它就灭掉了，你再一个念头它又灭掉了，这叫现在的不是以前的，以后的也不是现在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如此。那我们的这个如果按年按月按日按小时，不管你按哪个时间的阶段作为单位，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前面的那个阶段。我们有时候误会，以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哪一个念头都不是从小到大就是那个样子，那个念头都是他自己生自己灭的。那这么一看呢，我们觉得是不是，那我跟昨天是不是就没关系呢？念头是不是没关系呢？念头它又有关系， 关键这一点值得我们探讨，就是念头每个念头自己出来自己就灭掉了，现在的又不是昨天的，就像新陈代谢，我们身体的这个每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没有哪个新陈代谢完了以后它又跑到你身上来代谢了。比如说你身上吃完饭，这个垃圾，身体的垃圾排出体外，然后你什么时候这个垃圾呢又到你身上了，会不会呢？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哦，它轮回了，会轮到你身上的。特别是农村里面那个粪便拿去浇菜沾肥料，它做了肥料了以后那个菜就长得特别好，特别好你又把它吃回来了，那听起来挺可怕的哦。实际上是你把它再吃回来了，所以这个轮回的观念，在印度有个老修行，他坐在那个树下，在树下打坐，坐在那里，他就看，看什么呢？看这个春天到了，这个树叶啊长得很茂盛，长得很茂盛呢，他看见这个树上长了虫子，那个虫子很大，就吃这个叶子，那叶子吃了以后呢，这个虫子的粪便呢就拉下去，拉到那个树根上。这个树呢就长得更加漂亮，那个小小的树它都可以，没有虫子的树是长得不漂亮，有虫子吃了以后，那个虫子的粪便呢都全部都是叶子的这些营养，哎，这个树呢又把这个营养吸收进来，又长得更漂亮了。哎，他就看到哦，原来轮回就这么回事，轮回他就能悟到这个轮回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一生接受了知识啊、教育啊、文化，你接受过来你就开始表现。你看看我们身边有艺术才能的，有管理才能的，有能力的，那些知识哪里来的呢？这些知识都是自己学习来的，那有了这些才能你就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表现完了以后又恢复到你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学习佛法，你有善根你才来学，有善根的人你不要教他，不要说，他自己就能去悟，悟完了以后，他修完了以后呢，他又这个修的结果又落在他的身上，又成为他的善根，这是轮回，这个反复的出现。所以每一个念头虽然都是单独的一个单位，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单位一个阶段，都是各是各的，先前面不是后面的，后面不是前面的，就只是相似的关系，但是后面就叫相续，就是你今天并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横空出世的，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啊。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它是延续过来的。思想也是如此，你现在的想法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你从小延续过来的，那延续过来的，所以你不能看到生命的断灭。你认为说人是是不是如灯灭，什么都没有，有些人以为是这样子，实际上呢，这个相续的过程它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心念心态我们的生命能够相续过来，唯识中说它有个持命识，就能够抓住我们生命的，保持我们生命寿命延续的这个是，这个保持我们寿命的，如果这个持我们寿命的这个时没有掉了，我们彻底枯萎掉，那人就死掉了，这个身体就变成尘归尘土归土了。但它保持生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需要阿赖耶识给我们讲过了，就相似相续，所以才有三世轮回，不会你这世结束了就没有了。像这个身体它受时空限制，我们的思想某一个念头它受时空限制，那念头是第六意识，第六识它受时空限制，你想到房子才想到一个房子，想到人才是人，你想到才想到那个景象，你不想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持命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身体是无常的，它受时空限制，思想也是无常的，也是受时空限制，但是这个持命识呢， 保持生命的这种延续性，按照阿赖耶识的说法，意识的说法就是集其凝心思量为意，了别为识。集其凝心能够收集我们的这些善根种子或者各种业力的这个阿赖耶识才是我们的心。心它具有聚集各种功能，聚集各种业力的，收集各种功能的，各种这个现象的这个仓库，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善根现行熏成了种子，它把种子保持在那里，就持种，把所有的这个业力行为都把它保存起来。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相当于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全能全方位的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我们这一生只有他跟着我们现场直播，他所有的一切，你的一切，包括外在的包括内在的起心动念，他都把它收摄起来，收摄在你的仓库里面。所以如果你心很静很有序，你的记忆力就会很好，可以过目不忘，因为你只要见过的它都收藏在里面了。但是你如果心里很乱，东收西收，这个仓库里面乱七八糟的，根本就没整理，结果你昨天刚放进去的东西你找不着了，翻天翻箱倒柜老是找不着，所以考试的时候就考不好了。那个同学其他同学跟你一起学的，学的时候都存进去了，会学习的人他比较有序，安排得很好，所以他一进去在哪里马上搜索出来了。像我们记忆力也是一样，所以人越老，脑子越糊涂，因为心态越乱，越乱了以后呢，越不重视，结果呢，他记忆力就差掉了。如果你很有序的去安排他，他记忆力差不掉，他不会差掉。那这个就是仓库，它是保持的。所以呢，相续的过程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心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它不会死，它没有死。它不会死掉，只有受限制的东西它有生才有灭，不受限制的它没有生没有灭，所以它才是一个相续的过程。那你一看到相续的过程又想说，哎呀，生命是不是永恒的就不会灭了，我们又误会了。因为我们脑子里面的永恒是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当你把时间的概念拿出来以后，你认为的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永恒。我们所谓的东西最多也就是你想到的那个妄想，你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身体，或者你脑子里面随便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它就是一个永远不灭的东西，它是不是有一点，你一讲它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脑子就会出现，它是一个受空间限制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觉得，哎，我是不是永远不灭？比如说我们，我死了以后我又是我，这叫常见外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当讲这个我的时候，你的空间观念就出来了，你就不会只说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个本体是不生不灭的。如果你这样讲没错，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它没有受空间限制，它把所有的空间全占据满满了，不受限制，没有摇摆了。那当然如果只是这种妄想想象出来的一个尽虚空变法界的东西还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脑子它是属于意识，还是属于一个生灭的精神状态，还是一个生灭现象。就像那个空无边处，就四空定，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他们就是把脑子想破了，想到说我的心是尽虚空变法界，大得不得了，就那么大，就是空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就停在那里，停在那个空的状态里，哎，他觉得很好，什么都可以放下，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就这么大，就停在那里，哎，动弹不了了。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就是空无边处，他没有边，但是那个空无边处是自己脑子想出来的，想出来的这个定境啊。你关注他的时候，也不错，也没有痛苦，看上去好像也没有生也没有灭，那背后关键是你要用毅力去盯着他，要毅力去坚持，那坚持坚持坚持，因为在这个状态很好嘛，他也没有痛苦，也不受干扰，所以坚持的感觉挺好。那坚持坚持，有一天他不想坚持了，又下来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无想 四空定这个无想定非想非非想出定，这境界为什么寿命长了以后都会掉下来，原因就是它坚持不住，它并不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东西。所以这个相续的过程是不受时空限制的，那我们的生命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相似相续叫不长不断，相似就是不长，相续就是不断。只有明白你的生命是没有长见也没有断见，这个时候佛法告诉我们用因缘果报去解释最好了。就是因缘果报从缘起的向上看都是有各种关系的存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你哪怕脸上有点光，你也有光的内容，你才脸上才能有光。如果你内容都没有光的，那个脸上不可能有光。也就是说当你脸上露出灿烂笑容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灿烂笑容的这个内容，你才会有灿烂的笑容。如果让你内心只有怀疑傲慢难受种种纠结，那你内心就只有这些东西，你的脸上看去就很纠结，它自然就表现出来，而且在你生活中也无所不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生命加进去什么它就会有什么，这种关系的存在就是因缘果报。但是所有缘起法的背后呢，都是没有他自己的自信，没有他本质的属性。所以世界本空啊，就是当处出生他随处就能够灭尽啊。那认识到这样一个关系，本质是空无所有，是无所得，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而现象呢，恰恰就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以各种因各种缘相聚再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如果想获得这个真正的吉祥，那就是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你在缘起的世界，你想获得好的结果，你就种下好的因，没有第二条路。就像你在这条河流里面，你想在这个河流里面看到宝贵的这些宝石，你就要用宝石扔下去，河流里面才会有。如果你想在河流里面看到的垃圾满河啊，满地飘，那你就把垃圾扔下去，一点一丝一毫都不会差错。你哪怕只是扔一个灰尘到你的杯子里，这杯子里就会多一个灰尘。你哪怕这个杯子里面一个灰尘不扔，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你的杯子就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阿赖耶识这个大仓库里面，你存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这个佛法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要改恶向善，因为恶的那些行为，恶的标准就是苦，让众生受苦了那叫恶，让众生不受苦的那叫善。那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我是不受苦的，打得挺舒服的，挺开心的，那这个开心到底是善还是恶？像玩游戏一样，你玩这个游戏玩得很开心，是不是真的很开心？那这中间你引发自己的是贪嗔痴的负面的情绪更多呢，还是正面的情绪更多？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时间来把生命内在的美德开发出来？那这些世俗的标准，就像我们以前你在上学的时候，你天天喜欢玩游戏，喜欢打乒乓球，喜欢这个去骑自行车出去玩，那不喜欢坐在课堂里老老实实在那上课。结果老师说你这样子你就干脆去学体育，到体校去算了，你就不要学这个了。你学得很开心，学得很好，因为你正好兴趣在这里。那么这中间到底哪一样是对你生命构成了负面的影响还是正面的影响？所以这个关键是你生命的趋向在哪里。那我们看到这个邪行须禁止啊，这个邪的意思就是伤害的，就是所有带有伤害的行为都要禁止。 那么特别是指的根本戒，就是我们佛法的，无论是居士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比丘戒、沙弥戒，四根本戒，这是最根本的。一切戒就是从四根本戒再把它延伸出来。四根本戒就是我们的宪法，谁都不能触犯的。那后续的其他戒律呢，是法律，是从宪法的基础上再派生出来的。那么四根本戒是什么？就是杀盗淫妄。你受戒不受戒，犯了都有罪的。也就是说，你杀生你就不受戒，你没有犯戒，但是杀生毕竟是伤害了众生，这就是一个恶法，它会对众生、对这个世界起到一种伤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偷盗，你不受戒，偷人家的东西，侵犯别人的财产，那这个也是伤害的一种行为。那邪淫，它也是一种伤害的行为。然后这个妄语，特别指的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德，没有证德，说自己证德，喜欢吹牛，喜欢夸大其词，包括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这种种的口业啊。那么这四根本戒，就是能够持好的，哪怕没有受佛戒，能把四根本戒持好了，他也能够得人生。其中持一条持清净了，就能得人生。其他的持的不好，或者呢这个有瑕疵，那对你得人生以后的状态会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五戒是属于做人的标准，如果五戒持好了，你叫人相具足，那你就吉祥了。所以有些人一生中，你看他就没有太多的努力，好像轻轻松松的就活得吉祥圆满的人生，实际上你没看到他前生可艰难了。我们这生想把五戒持好也可艰难了，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到的。五戒具足的人，他叫人相具足。什么样的人才是人相具足？就是健康、长寿、富贵、有德、善终，这五个福报都有了，你这个人才算做圆满了，才获得真正的人的相。如果一个人健康了，但是他短命夭折了，那这个人相不具足，就福报不够。寿命很长了，却每天在那病殃殃的，也享受不到人应该享受的这种快乐乐趣，他也是人相不具足。所以健康长寿啊是非常重要的。富贵呢，就是富有，生活不会太拮据，太为这个生活奔命。有些人为了生计奔命，这也是人相不具足的表现。而且富了以后还要贵，要受人尊重。有些人为富不仁，虽然你钱有，但是你的六亲眷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不把你当一回事，就你一有钱是你的，反正你有钱跟我也没关系，是你的品行他也觉得不屑一顾。那这个虽然富有，生活富有，但是他不贵，不是受人尊重。所以一个真正的人相具足的人，他不但要富，而且还要贵，就是要给人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还有德，就是自己幸福了，要带动别人也能够幸福，自己有钱也要关注帮助身边的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那这算有德。而且最后呢，如果你前面都做得很好了，结果死得很难看，或者是很死，或者是死得不是寿终正寝，那这个死的就是不好。所以中国人呢很重视人死的这个表现，只有你这一生寿终正寝，才算你有福有德之人。如果你都是横死的、半路死的、这个自杀的， 或者是有其他的毒药啊，哎，各种自然灾害啊，死掉了，这个都不算是五戒具足的人。所以五戒具足，他人相具足，因为这个杀生这条戒就很明显了。你不尊重生命，你的生命就得不到自然界给你回馈的尊重。所以佛经说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那偷盗呢，它就富有的果报没有了。你偷盗，你犯了偷盗戒，那你这个钱财莫名其妙就没有掉了，到你手上就花掉了。过去生偷盗戒没吃好，那这一生的赚钱也赚不来，也很难看。那个尊重就是包括这个邪淫也是不尊重，那实际上犯其他戒都不受人尊重，因为你不关心众生，伤害众生，然后这个有德，当然你身边的人都觉得很讨厌你了，那阵子就没德。你的言行举止，别人能够诚信你，那就是有德。所以五戒持好的人呢，他确实，包括这个九戒，四根本戒之外，还有个九戒。九戒如果喝多了，其他戒都持好了，其实九戒喝多了，其他戒也很难特别持好。酒喝多的人脑袋昏昏沉沉的，喝酒的人其实很难受人尊重。酒后乱，这个叫什么？酒能乱性啊！酒后，讲话都特别容易讲，这个讲的话呢，听起来都很不舒服，所以也很难受人尊重。因此呢，这个邪行需禁止，这里指的这个邪行，它特指是杀盗淫妄这四种根本戒，我们还是要持。根本的罪，我们要把它禁止，就不能放纵自己，让自己在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上呢，有所缺漏。这是总的。克己不饮酒，这是第五条。你看他特别把这个酒戒拿出来，实际上就是当我们想获得吉祥的人生，五戒你还是要持的。那五戒能持好了，人相具足了，那他这个吉祥实际上就是人的这个福报啊也就具足了。因为五戒是属于人乘的法，就是我们佛法有五乘正法。人乘就你先把人做好，天乘呢是不但做好人，还要享受天人的快乐。人可以享受天人的快乐，特别是我们佛弟子有佛法修行的人，你一开始把五戒持好了，当然这个真正在一个正法的道场持五戒其实一点都不难的，就是你不杀生，你肯定不用说，肯定不杀生的。偷盗呢，寺庙里面也不能偷盗，也不会偷盗，没有偷盗的条件，也不需要，都出了家了，都在庙里了。邪淫淫欲啊，这些也持戒持好了，也不会有，也没有这个环境，也自己呢，内心也向往这个道。然后妄语你也不需要讲那么多话，这个如果怕自己讲的没把握呢，就给自己闭嘴就好了。那这样子他就不会乱来，嘴巴会乱说。那有些人动不动去喜欢说别人这个挑三剔四，有时候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啊，这个大妄语，如果大妄语造成就很麻烦，所以这个妄语戒。那最后呢，这个饮酒啊，我们也不可能饮酒，所以学习大乘佛法最低的底线其实是做人，因为做人我们已经做人了。就是你过去生已经获得了做人的资格了，你从做人开始把人做好了，这个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你本来就是人嘛，本来就是人，你把人做好了，这不就是你的本分事？把这个本分事先做好，然后我们三恶道的种子不要随便的种下去。因为我们人如果做得不好啊，这个三恶道的种子它不但是种子，它这个种子会升起现行。虽然是人，如果你的行为是鬼，心中有鬼，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就很讨厌了，就很不喜欢，因为他总是把我们其他的人的这个思想、环境、感受、受用啊，是往下拽的。就一个古人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叫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大家都挺好的，就你一个这个坏蛋在这里，大家都心。 被你牵着纠结的，那你这个道场，你看这个常住啊，或者一个家庭呢、啊，就被这个坏的事情在那里老是纠结。我们也遇到有些社会上的人，这个父母啊、兄弟啊，好几个人都挺好的，都很出色，都很优秀，哎，他偏偏就要出一个让他父母亲着急的事情，然后这个调皮捣蛋的，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就被一个人给害了。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团队呢，也会这样。如果你出现了一个这个贪嗔痴的三种恶业非常强烈的人，大家的心都被他牵着跑了，哎，就这个人不管他讨厌你也好，悲悯你也好，总得想办法啊对付你。这个对付也可能想办法要渡你，这个环境。所以，当我们这个五戒持好了，把人的基础先做好，尽各尽本分。像印光大师说的，敦伦尽分，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把这个尽我的本分的事情先做，做好了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些禅定，从欲界定到色界定啊，到无色界定，就是在人做好的基础上，我们去享受一下天人的境界。因为生命确实有境界，境界确实有高低，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稍微看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观察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境界高的人，他日子确实过得会好一些，而且呢，他的生命的质量会更加优秀一点。我们有些时候，这个自己如果不好好修行啊，连做人也不好好做的话，我们这个质量做得很差。质量很差，有时候，虽然是人，但是是一个次品的人，这个次品的就是做啥活都做不成，大家还要替你着急，替你在那里这个生气、生烦恼，替你难受，不但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处，反而不停的在这个世界撒下很多垃圾，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伤害。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境界确实有高有低。那么我们也发现呢，自己的境界也不够好，所以需要呢进一步的努力。那这个努力的最初最好下手的就这两句话，就是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这个狭义的定义，实际上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五戒要持好，五戒持好才能获得最吉祥。杀盗淫妄如果都没有了，能克服自己，克己就是克服自己，克服自己能够不饮酒了，那这个出乱子就不会了。我们看很多人在官场上被拉下水的，都是酒惹的祸，大部分都是酒惹的祸，酒把你先灌醉了，或者把你喝得晕晕乎乎的，然后你就答应人家很多事情啊，或者呢你就自己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平时你自己警觉的时候不会做出的决定，那这个酒能乱性，把这个人性都乱掉了。那在这个广义的邪行，它就不只是一个杀盗淫妄这四根本戒了，它指的是一切带有伤害性的言行举止，全部包括在邪行当中。特别是自己，你一个人坐在那里想不开，郁闷，想不开，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做，想不开难受了，这就是邪行。你看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不管哪个行为，语言也好，思想也好，你内心想不通了，其实你就生烦恼了。这个升起烦恼的时候，这就是伤害，就自我伤害。所以有些人那个脑子想不通，想到最后神经病不正常了。这个神经病不正常哪里来？是自己的邪行导致的。它真正的因，内因，因为因跟缘呢，缘是你过去种下的因，缘是你过去种下的因，这个因呢是现在你的内心所秉持的核心的这个东西。就像别人打我一下， 我难受，是我现在的因，我现在因不好难受，你打我这是缘，他凭什么打我，是我过去打他，所以你过去的这个因感召了现在的这个缘，过去的因种下去升起信心了，感召现在的缘，那你现在的当下的这个因，就因地心果地觉，因地是心，我们现在的心都是成就一切现象的内因，所以内因不管，老是去这个攀缘，去依靠外缘，那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你内心改变了，那么外缘也做适当的调整，就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要建立好的道场啊，要有好的这个同学团队啊，这些就是建立好的外缘，把好的外缘建立好了，那么内因也好，外缘也好，它才能够成就重视。所以邪行，一切自我伤害以及伤害别人，或者什么呢，或者你接受别人的伤害，也叫邪行。哎呀，这个路被逼得没路走了，我们就你自己伤害也不行，伤害别人也不行，别人伤害你，你还不能接受，你接受别人的伤害，你也是邪行，这个很麻烦哦。现在这也是一种智慧啊，智慧不够，别人说两句你就火爆三丈了，那肯定是智慧不够啊。美国有个老太婆90岁，很开心，电视台采访她，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她就说两句话：第一，我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第二呢，我也不拿自己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自己的错误有改，有错了就改，不用惩罚。你看，他就活得很开心。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看到人家很讨厌的时候，自己在那里这个捶桌子、捶胸顿足，人家说不定还在那里漫不经心的无所谓，结果把你给气死了。就这个就是你别人的行为来接受了别人的伤害，那这个接受其实也是一种邪行，就对自己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凭什么别人错了让我去生气？就是。但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个智慧啊，别人错了我就要生气啊，我就受不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广义的邪行，这个如果禁止了，那真叫大吉祥，就谁也伤害不了你了。其实只有正德无我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如果没有正德无我，还真是做不了这一点，因为你暂时的不接受伤害，但是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伤害，就这个自我没有看清啊。我们假设了一个自我像那个稻草人扎在这个路上，虽然这一阵风没有把你刮倒，总有一天这个风会把你刮倒，就像这个无飞翔飞飞翔出天那么高，84000劫寿命那么长，到最后它还是要倒掉，这风太强大了，一风吹过来总有一天会倒。所以这个邪行需禁止，是从简单的居士生活来说，就是四根本戒：克己，不饮酒。这个克己两个字也是有很大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儒家最高的境界就是克己复礼以天下归仁，就自己不能克服，任由自己的习气在增长在泛滥，这样的生命它实际上都是脆弱的、被动的、被无始劫以来的业力所驱使的生命。你今天如果没有特别的想把自己修好、修行修好、菩提心发好，你今天的行为就是过去给你种下去的这个业把你推着你往前走。人你生下来你什么都不管，他就慢慢的会老掉、会死掉的，他就是这个业力自动的会推着你往前走，你现在在改变它，就改变过去的业力。我们过去种下很多的善根，那推过来了，我们开始在改变。所以我们平常要学菩萨利他事业，学习菩萨利他的事业，做圣贤克己功夫。这菩萨都是要利他人的，你学会了以后心胸宽阔了，那你怎么才能够 利益众生，利益更多的众生呢，那你首先要学圣贤，做圣贤的克己功夫，修行的整个过程直到成佛，其实我们都在做克己功夫，就是自己首先把这个我执，把这个我要克掉。我们怕这个怕被克，中国人讲相生相克，你不克它，它就不生，杂草丛生你不克，你那个稻谷就寸叫什么颗粒无收，就全被杂草给长满了。那我们的习气烦恼毛病饮酒，你如果不克服的话呢，那你的智慧慈悲善良通通没有掉，就变成完全属于这种恶业捆绑到三恶道去。所以克己的功夫是从学佛的那刻开始，我们把外围先围栏拦起来，把目标先定好，把菩提心发起来，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种散乱纠结不良的东西呢，要把它克服掉。那把这个坏的如果都能克服了，那么这个正面的就会出来。这正面怎么去保持，我们明天再说。阿弥陀佛。